而 Jimmy 他要去Wahiki 要去激流岛，难道可以吗？我们两个人在同一艘船上，怎么可能说两个人去不同的地方呢？当然我要想去 Coromando 也不可能，因为 Jimmy 他在开船，方向盘在他的手里，他要去 Wahiki Island， 那么我也只能去跟着他去 Wahiki。 我们在两个人在同样的船上，我们必须要去到同样的目的地。所以这个词 fellowship 相交，这个词很有意思哈，把它拆开以后就指的两个人在同一条船上，所以跟什么人相交，你就会跟什么人走同样的路，去到同样的地方。圣经也是不断的提醒我们，实际上如果我们不追求不好好的寻求神，是非常容易的就被这个黑暗被笼罩，很容易的就被这些愚蠢的人会带的越来越离神而远了。罗马书三章二十三节说，世人都犯了罪，亏缺了神的荣耀，而唯有是神爱我们，差派了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而死，而我们这些罪人，我们的罪就因着基督耶稣的宝血而被赦免了。在另一处圣经耶利米书十七章九节这样说，人心比万物都诡诈，坏到极处，谁能识透呢？实际上我们真是不得不承认，人心真的是这样，真的是坏到极处。我们也知道有些信徒他们也会倒退，有的时候我们也有用一个词儿说，就是他们滑下坡了。他们没有好好的寻求神，没有好好的读神的话语和神亲近，他们就会越来越远离神，会离世界近，他们就滑坡了。我们随随便便跳上一艘船，我们如果不看这个船是开向何方的，船的方向盘是在谁的手里的，那我们就上了这条船，我们就真的是就不得不跟着这个船的方向而走了。有的时候我们也可以看到有的人他们远离了信仰，他们有的时候也是就会离神越来越远。另外一个说法就是，我们实际上真的是不仅是要顺着这个让神来指导我们生命的每一天。如果说我们心信了神而生命没有改变，没有好好的让神做我们生命的救主和主的话，我们也会越来越远离神，而越来越靠向世界。但我们的神真的是非常的怜悯，非常的有恩典，他常常的是因着他的爱来管教我们，来带领我们，让我们把我们带回神的这个方向当中。当我们被神管教的时候，我们要感恩。我们读的诗箴言十三章二十节的前半部分说，与智慧人同行的必得智慧，要选择和那些有智慧的人同行。我们如果常常和智慧人同行，和智慧人做朋友，我们也会慢慢变得像他们一样。因为那些和智慧同行的就必得智慧，这是在箴言里面神这样说的。如果我们和智慧人同行的话， 我们就会越来越有智慧。那么在另一方面来说呢，如果说是反过来，比如我们看看箴言的22:24这样说，好生气的人不可与他结交，暴怒的人不可与他来往，恐怕你效法他的行为，自己就陷在网罗里。这里说到真的要很小心和什么人交往，那些容易生气的人不要与他结交，那些容易暴怒的人，容易马上就容易发怒的人也不要与他来往，因为你跟他来往的天长日久，你就慢慢的会效法他的行为，你自己就陷在了网络里。我以前有跟你们提过，建和我就是那个牧师太太和他曾经有一些亲近的朋友，他们刚刚结婚的时候他们有许多一些亲近的朋友，但是他们慢慢随着时间的推移，他们发现因为好像跟着他们的这样的生活方式和世界观，会对他们自己对自己的这个婚姻没有好处，他们就慢慢的限制了这个和他们交往的这个次数，限制了这个和他们交往的时间，因为他们发现随着时间的推移，常常跟这些朋友在一起，我们好像也变得容易争吵，很快的容易生气，因为真的是不知不觉的就受了这些朋友的影响，因为跟他们走得太近了，跟他们在一起的时间太久了。所以我们就慢慢有意的疏远了他们，有意的少花一些时间和他们在一起。这个星期我读了一个研究，就是一个布朗大学在2014的一个研究，大家知道有这样的一个说法吗？就是离婚也会传染的。他们发现说，一个朋友离婚了，或者你所亲近的或者你所爱的人离婚了，他也会对你造成一些影响。他们发现就是说75%的这个受访的受研究的这些人当中，如果他们中间有一个朋友离婚了，他们好像他们的婚姻也会变得不稳定，也会往这个方向走。如果你周围总是围绕的那一些人，总是的抱怨自己的配偶，总是的不满意，整天跟这样的人在一起，慢慢的你好像也会觉得说，哎，似乎我的婚姻也是有些问题哦，好像我的这个配偶也有这样那样的问题，然后慢慢的你就会越来越挑剔，你就会好像往那个方向分开的方向来走了。在哥林多前书15:33这样说，你们不要自欺，滥交是败坏善行。有的翻译是说，坏的朋友，这些愚蠢的朋友也会让你变得慢慢愚蠢起来。如果你花很多的时间跟这些人在一起，如果你花很多的这个机会跟这样的人在一起的话，你慢慢就会受他的影响。第三个部分，实际上我用了一个比较重的一个词，就是大家知道这个词的意思，就是说是指的是一个警告。警告，他用的这个词是一个比较正规、比较严肃的一个词，它是指的就是说一个特别的一个情况下要注意到一些危险，要有节制。所以我这里用了这个 caveat 这个词儿，是指的是一种比较严肃的 一个严重的警告。当我们，我这样说并不是说，并不是说你不要和非基督徒做朋友，这不是我的本意，这也不是我要传讲的信息。我只是说你要非常的小心，不要坐上错了车，坐错了船。如果你跟他们交往，不要让他们掌握方向盘。有一个年轻的孩子，他从一个好像自称为基督徒的朋友那里去寻求一些建议。那么我就会问说，他说自己是基督徒，我就会问说，那他们去哪个教会？他们是怎么样的一个信仰状况？然后那个年轻女孩就说，他们不去教会，他不去教会，他只是读过圣经。因为他们说，圣经说了，我们也不是说一定要去教会才可以成为基督徒的，这个是对的。我们得救并不是因为我们参加了教会，我们去教会敬拜我们就得救，这是对。但是一个都不去教会的人，大家去想一想，我们非常清楚，我们的得救是因着神的恩典，是因着神差派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流宝血，我们才有这样的救恩的。救恩的关键是我们要相信，我们要悔改，我们相信神的应许，神为我们所成就的救恩，这个是我们对神救恩的一个回应。我们当然并不是因着我们的行为而得救，我们当然不是因着参加教会而得救，但是一个不去教会的基督徒，你想他是爱神吗？他是遵循了神的旨意了吗？因为神告诉我们不要停止聚会，所以我们就要非常的小心跟这样的人交往，要听他，特别是听这样的人的一个建议和指导的时候，我们就要特别小心，起码不能让他来掌握方向盘。神在以弗所说5章25节这里这样说，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，正如基督爱教会，为教会舍己。你可以看到耶稣基督是怎样的爱教会，他是为教会而舍己的。如果你说你爱耶稣，但是你并不爱教会，你也不爱弟兄姐妹，这可能吗？这是不可能的。你怎么可能说你不爱看得见的弟兄，却去爱看不见的神呢？比如说我爱我的太太，我和我太太是神配的，我们你中有我，我中有你，我们是一体的。如果我们说神啊，我爱你，耶稣我爱你，但是我不爱教会，我也不喜欢去教会，这是不可能的。有人会说，我是教会的一部分，我是一个这个宇宙全宇宙的一个属于宇宙的一个教会，我并不想，我也不想去隶属于任何一个教会，因为我发现教会好像也不能帮到我什么，我也不能靠教会活着。教会的各样的这个讲道，还有他的各样的安排也不符合我的胃口。你说这样的人怎样能讨神的喜悦呢？其实教会是什么？教会并不是这个一个建筑，教会就是我们这些信了耶稣的信徒，我们每个信徒就是教会，我们彼此的连结，彼此成为一体，就是教会。 我们自己也不完美，我们自己也是有各样的缺陷，但是神却爱我们。我是不是要有一个非常亲密的朋友，我大部分的时间花了很多的时间和他在一起，我希望这样的人能够和我愿意和这样的人同舟共济，这样的人我愿意和一个爱家爱神爱教会的人同在一个船上，我愿意和爱神所爱的，也因为神是爱世人的，我也愿意和那些寻求圣洁公义的人在一起。箴言十二章十六节这样说，义人引导他的邻舍，恶人的道叫人迷失。要我们这里说到，要我们非常小心的来择友，小心的选择与谁做朋友，因为恶人的道是会叫我们迷失的。我要鼓励每个人来寻求这样的基督徒的朋友，我当然更要来鼓励并且要能够要求，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自己能够成为这样的朋友。我们当然也要非常小心，不要成为法利赛人。法利赛人他也是非常的苛刻的寻求朋友，寻求圣洁公义的朋友，但是他们自己却不愿意去行，他们根本就不爱这样的人。我们要不要像法利赛人，不要成为法利赛人，我们要充满来自神的爱，要爱这些人，因为唯有爱才是一切行为的动机，我们才可以是走在神的道路当中。我读到在非洲有一个叫 Milton 的这样的一个牧师，他讲到有一个故事，他在一次的飞行当中，他就正好和一个患有唐氏症的一个小女孩坐在一起。大家知道唐氏症是一种先天性的一种智力低下，然后这个患有唐氏症的这个女孩就问这个牧师说，牧师啊，你今天早晨刷牙了吗？这个问题真的有点让人觉得尴尬哈，但是这个牧师他还是回答了，说是的，我刷了牙了今天早晨。然后这小女孩说，很好，你本来就应该刷牙。然后他第二个问题就是说，牧师啊，你抽烟吗？然后这个牧师就说，不，我不抽烟。那小女孩说，很好，抽烟你会死的。第三个问题他问的是，牧师，你爱耶稣吗？这个 Milton 非常自信地说，是啊，我当然爱耶稣。然后这小孩就说，很好，我们都应该爱耶稣。然后另外一个人又进来，又坐在 Milton 的旁边，马上这个小孩就要 Milton 牧师来问这个人，他今天早晨有没有刷牙。然后 Milton 就觉得好像不太好吧，刚刚人家一个陌生人坐到旁边就问他这样的问题，他就不太想问。但是这个女孩却不放过他哦，然后他没办法，他就跟旁边的人说，哎，先生啊，我并不想来打搅你，但是我旁边这女孩非要让我来问你这个问题，你今天早晨刷牙了吗？然后他说，是是是，我早晨刷牙了。然后这时候这个 Milton 牧师他就知道了， 他就知道了这个女孩要他做的第二件事，第二个问题问他是什么，就是问他他是不是抽烟。然后这个 Milton 就问他，我可不可以问你第二个问题，这也是这个女孩要我问你的。然后他也马上就知道，他知道了这女孩要让他问第三个问题，就是你爱耶稣吗？大家知道 Milton 他是一个宣教士啊，但是即使作为一个牧师，作为一个宣教士，他仍然觉得好像不是非常的妥当，就马上去问一个陌生人这样关于信仰的问题。但是这个女孩，这个患唐氏症的女孩却不放过他，就一定要让他问，问旁边这个人，你是不是爱耶稣？所以他就问了这个问题，没想到这个人脸一下子黑了下来，因为他一直在寻求生命的意义，一直找不到答案，他的生活也乱七八糟。这个时候正好就给了这个宣教士，给了这个牧师 Milton 一个非常好的机会，把这个福音，全备的福音讲给这个人听了，而这个人也因着听信了福音就信了耶稣。其实这个小女孩，别看她是患了唐氏症的一个就是智力低下的一个女孩，但是她却抓住了关键。她实际上是在这个船上，她把这个方向掌握得非常好。而这个作为宣教士的牧师上了这个船，沿着这个方向就让一个灵魂得救。现在让我们能够一同低头闭眼，能够来祷告，让我们都来思想今天学到的神的话语。我也要问每一位，你是不是愿意与智慧人同行？你听到了神的这些话语，你是否愿意去行出来？不论是年轻的，还是刚刚读了大学，或者刚毕业要参加工作的，还是中年的，不论你是什么样的人，你是选择与谁做朋友呢？你选择和谁在同一条船上呢？你选择让谁能够来掌握这个船的方向呢？愿神就在此刻对你讲话。也许你在生命当中你需要做一些改变，就像我说过，神并不是要我们不要和非基督徒成为朋友，其实神他是非常的有恩典，非常的有怜悯，他是那个掌舵的。我们的回应神自己就是恩典，他自己就是智慧，而我们到底是与谁做朋友呢？圣经一次又一次地提醒我们，我们与谁同行。我要鼓励要求每一位，让我们都能够与智慧人同行，与那些爱神、愿意侍奉神、愿意与神同行的人来同行，与那些愿意寻求神、愿意学习神的话语、愿意让神做他们生命主的人做朋友。我们实际上也是每个人周围都有各样亲近的朋友，其实他们中间并不是说每一个人都像天使，每一个都是完美，因为我们自己也不完美，但是他们每一位，我所交往的这每一位，他们爱神，虽然有的时候他们也会做一些愚蠢的事情，做一些愚蠢的决定，但是他们确实是爱神，愿意与神同行，我就愿意和他们在 在同一条船上，一同来追求神。也许你们也会像我和我太太刚刚结婚的时候的情况那样，我们有一些亲近的朋友，他们给我们造成了一些不良的影响。也许你也到了这个时候，你要做一些决定，要做一些取舍的决定。你是不是要来做一些取舍？在选择朋友的时候，是要选择那些爱神的、愿意与神同行的人，而不是选择那些会让你与神越来越远离的人做朋友。我也是要给大家机会和时间来祷告，来把自己完全的献给神，现在如果你愿意走到前面来祷告，请自由的这样做。如果你愿意和谁分享，或者说是愿意和谁来有一个交流，也可以跟他们说。如果你对救恩仍然不清楚，我也非常欢迎你来跟我谈一下，或者跟任何一位牧师来谈一谈。你愿意为自己祷告吗？你愿意我为你祷告吗？神啊，我谢谢你，谢谢你今天早晨对我们说话。神啊，我祷告，我们的目标，我们的渴慕，是要愿意与智慧人同行，愿意和那些愿意爱你、侍奉你、与你同行的人来做朋友。我们也同时也希望能够我们自己的生命也能够为你做一个好的见证，我们自己就能够成为你所要我们成为的这样智慧的人，也能够对我们周围的人有帮助。天父，我也祷告，如果在座的如果有生活当中有挣扎的、有问题的，或者关系上出现裂缝的，也求你帮助他们能够理解你是万王之王、万主之主，你的能力是比世上一切都最大的，你是智慧的。如果在座的有这样的人，如果在关系上出了问题，或者说不明白神的救恩的，我愿神的圣灵来开启你，来让你明白，来让你能够悔改，能够得到这救恩。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。